弟兄姐妹平安。约翰福音十七章十四到十六节经文是耶稣在受难前为世世代代儿女祷告。耶稣说，这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所以你可以很轻易的发现，主耶稣为门徒祷告，包含现在的我们，他一直强调世界不属世界。他似乎强调的时候，我们越认识主，越像基督，我们或是真实的活在基督的门徒的身份中，我们会这世界之间有许多的冲突，有许多的不相容，我们还会面对到恶者撒旦的攻击。这好像诉说世世代代我们属神的儿女，我们活在我们的世代里面，有一个很吊诡的生活。我们又不属这里，但是我们却在中间。其实这句话许多感触，慢慢的，以前刚开始信主的时候觉得很怪，现在慢慢的在价值观、人生观启动这样调整后，我渐渐的跟着非常相信，也非常认知这句话。就以刚最近举办的研经培灵会来谈，里面谈了三个主题，什么跨世代、跨的界限，界限是指我们人生命的界限，跨文化等等主题。它的主轴都回到哪里？都回到谈耶稣基督的身上，从他身上的舍己延伸到现在的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世界，在这个世代，我们学习什么？学习舍己，以至于我们可以跨世代，我们可以跨界限，可以跨文化。然而这个学习舍己的概念跟世界主流的价值是不一样的。整个世界主流的价值强调追求我是什么，巩固我的权利，巩固我的自由，巩固我的利益，我所要的，我要站稳我自己，我才可能帮助别人。主耶稣本身却是从舍己开始，因为他自己就从天上的荣华到世上来跟我们一起受苦的。他的目标帮助我们远离这世界上追求那非常务实的追求自我的那种概念。主耶稣为世世代代的儿女为我们祷告什么？为我们祷告，我们活在我们的世代里面，但我们却是属耶稣的。我们可以在世代里面活得有神喜悦，有主耶稣那喜悦的样式。这是价值观念。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的是时间观也是非常的不同。现在世代，当然我们在务实生活的各样方面，我们去寻求高效率，要有果效，缩短各样耗时，各样事情越快越方便越简洁越有立刻果效是越好。当然从务实角度没有错，可是这个务实角度也使我们生命对时间越来越狭窄，跟主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教导的，好像圣经里面的很多东西变得缓不济急，缓慢过时，没有太大功效。然而主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面对的都是我们内在的生命，谈的都是社会，谈的是文化，谈的是伦理道德重大议题，没有一件事情不需要长时间去应对的。世界把眼光集中于此刻今生，因为今生关系着你，因为此刻影响你现在，但圣经的眼光却是集中于永生，用永恒的眼光看你现在，让你在永恒的概念之下，现在就发生真实的价值和意义。非常的时间观念非常不同。最近我看了几本书，其中一本叫《正向心无邪》，另外一本就是最近很卖座《零错误》。其实作者都不断的用各样方式，我告诉你正确的概念是什么，但是他一再一再的要强调，这些都要不断不断的练习， 经过长时间的练习才能够深切的影响到阅读的人。其实他们也 发觉也很肯定，要改变习性，改变人的思维，改变我们生命长久所处在社会文化，它是需要时间，它需要操练，它需要很多的什么，去中间不断的重复操作。其实耶稣基督给我们永生的观念很重要，因为永生的观念使我们对一个事情啊，对我们活在现在的事件，我们不会集中我们的视野在此刻，使我们生出耐性，使我们生出较长远的眼光，有深度的看法去面对我们人生。我盘点了我最近这几年我常在注意的几个概念或几个生活的议题，什么割舍离，我不知道，我想大部分大家听过吧啊，要割要舍要离，让我们心忧一点，不要啊后面拖拉口拖了一大堆东西，拖了情感，拖了什么，这相继于烈士要学习放下，所有人都知道要放下，不要让你的思念愁苦啊，只有劳苦愁烦要放下，可是哦，我想不多谈，学习跨界，刚才讲的跨界，跨越我们的界限，离开我们的舒适带，到人生有意义的方向前行。然后呢，最近又比较受瞩目，怎么跟年老的和好。其实谈这些议题呢，最终都要回到主耶稣给我们这种舍己和永恒的观念下，才有可能好好的实践这些事。其实你就发觉主给我们那个长远时光的看法，他那个眼光，其实为了安顿此刻现在的我们，透过这样的概念认知，帮助现在我们在此刻就迎向走向那平安喜乐的岁月。前阵子我又读了一篇短文，我觉得写得蛮好的，谈到人类过去2000年重要的变化。他谈的是什么？他说人性被看重，这什么意思？他讲了弱势被看重，老年人、儿童、妇女被看重。你发觉女性的平权、年老的各样事情，或是改变奴役制度等种种事情，他都在讲源于什么？源于主耶稣基督那长远很久的眼光。因为学者们研究，在基督教发展之前，欧洲的罗马帝国是没有慈善机构，因为罗马人非常轻视怜悯，他认为这种德性是什么？是灵魂的疾病。但是因着耶稣基督传道，因着耶稣基督信耶稣基督的人越来越多，慈善机构就陆续的出现，然后就开始那基督的概念就开始引导世界在进行各样变化，所以人性的被尊重变成2000年现在和我们跟以前非常非常的不同。可是他里面讲到，其实世世代代有属神的儿女，有多少属神的儿女在坚持基督这个长远观念，在基督的价值，在那活在与跟那个世代不相容的环境里面，这样子坚持面对环境，面对各样讥笑与逼迫，长久这些人努力的结果换来的是现代我们对人性的尊重。可你慢慢了解这个，我就知道耶稣基督其实这个祷告对我们是非常有价值和意义。我不用这么大的方面去看，我们看我们自身，各位，什么叫做我们不属这世界就回来这世界呢？你们，我讲前面几年大学生们都应该知道，其实在学校里面他们很怕让人知道我是信耶稣的，他应该很懂的观念。这几年很多穆斯林信耶稣了，信耶稣后陆续开始见证分享，他讲到他们一信耶稣之后呢，他们开始面对到各样，他原来离开自己的世界到属耶稣的基督的世界去，他就开始面对各样生命财务各样的逼迫。其实他们在分享的时候，即使是见证，你可以感觉见证的里面含有强烈的情绪疲乏重担和什么痛苦，那份孤单是他们转换自己成属耶稣活在那个原来自己的世界里面的时候呢，全然不同了。 其实我更可以缩小一点，回到我个人。这句话对我什么？对我是非常真实的。跟我在信主的那一天开始，我就跟我母亲之间有发展了一段不算短的时间强烈的冲突，那是强烈的反对。前阵子下乡，孩子下乡传福音，就能跟他们讲，如果你要对我们有帮助，你就什么，你就好好在台北赚钱捐献给我们就好了，你不要来这里讲你的耶稣。他只要钱，他不要你来给我个耶稣。我到医院探访，只要让医护人员或者旁边人知道我是牧师，我心里有一个准备，立刻呢，医护人员就转变了姿态，我就变成了空气，在不在都不把我当一回事的。是，在外面饭厅吃饭，我师母两个人祷告，祷告完谈论我们的信仰，旁边就有人发出很奇怪嗤嗤之以鼻的声音，我也不知道我们吃饭跟他什么事。追思礼拜。各位，你有办过？我在属神的这个聚会里面追思礼拜，我一上台准备要见证，要证道，就有一个人站起来，从最旁边站起来，他就直接往后走不走，他走到前头来，就是说走到正中间，从我面前直直的往外走出去了。是，我知道，我越向主靠近，很多的冲突是必然。然而问题是，我如何在这些冲突和这些必然的现象中，我怎么活在这世代呢？帖撒罗尼迦教会，我在前面前书二章的时候讲到，他们一信主之后，跟他文化差异的变动带来很多的挑战。其实这个事情不只是这样子，在后书这里面你就发觉，在这城市里面要成为一个基督的教会，他要很努力的不被同化，然后怎么样在这里能够彰显基督的影响，影响那个文化，影响那个环境。其实帖撒罗尼迦教会跌跌撞撞的在前行。我今天开始从一个经文开始对比谈起，前后书，在阅读前后书的时候，其实读前书，我们都从前书读到现在后书第三章。除前书读到后书上，你会发觉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前书和后书整个写信的味道感受变了。前书他们常常讲到，哎呀，他们受苦受逼迫，怎么鼓励他保罗，怎么劝勉他保罗，怎么为他们能够受苦，能够到现在有坚持信望爱，非常的感恩。但后书这些情感的东西好像浓缩了，前书不断的在提比喻，我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我好像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多么有情感，我是你的父亲，我是你母亲一样情感的看。后书这些也都没有，即使后书跟前书一样，一章三节讲到正常的问安，我该为你们感谢神。该为你们是什么意思啊？原文的意思是，我虽然没有太多可以为你们感谢的，但是我总要感谢。你说他很牵强。然而，可能一个变化更大的就是谈到主再来这个概念。我想前书到现在我们大家很熟悉的概念，在前后书里面，这概念是同样的事情，可是谈到主再来，谈的内容几乎都不太一样了。前书鼓励他们，因为主再来，你们要活了起来；后书跟他讲，你们脑袋要冷静下来。前书跟他讲，主再来是教会的安慰；后书呢，后书告诉你，那是审判的时刻，仇敌要遭报，上帝要报应的时间，是那个时候。前书告诉你，这圣灵的工作使人圣洁；后书告诉你，撒旦的活动使人沉沦。各位，你不觉得它概念差异很大？前面讲到主再来，信徒要脱离偶像，归向真神，后书讲到什么？主再来之前有大罪人，有各样的诱惑，有人自称是神，对象好像也变了。前书讲到主再来，那个时间是很突然的，像贼一样来到，是很难预测的。 后都告诉你，后书告诉你在火焰中显现，然后告诉你主再来之前有很多的预兆，其中有什么大罪人各样诱惑各样事情。前书告诉你主再来如明亮的星星，然后呢后书告诉你主再来像日头。我用了这么多解释，前后书两个差异非常大，可是作者都是保罗、希拉、提摩太同笔的，同样做同个时间，从宣教时间来看，他们都在第二次宣教旅程里面写的，时间差异不大，地方差异不大，为什么经两封信好像差很多呢？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啊？三章十六节，今天后书三章十六节结束的时候呢，他说：“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凡我信的都以此为记，我的笔迹就是这样。”他告诉你，我写的这封后书告诉你，可以有一个事情确定的，你看见我的笔迹是什么了？为什么要强调笔迹啊？前面二章二节，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哦，哎。为什么强调笔迹？因为有人仿照假冒保罗写信给推拉罗尼加教会，跟他讲主要来，现在就要来了。前面不是刚刚跟你讲主再来的日子像贼一样，根本没有人知道，怎么后面就有人冒名写信说主现在就要来了，而你们教会听了也信了，然后带来很多的影响呢？你就知道保罗为什么这一封信里面味道不太一样了。三章第一节，今天经文开始，他说什么？弟兄们，我还有话说，我还有话说。当然原文的意思是说，哎，我有末了的话意思，或是说，我前面讲的主题讲完了，我还有一些东西要补充。这个我有话要说，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一节同样用到。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他用到这时候，后面就谈到教会各样错误的现象。换句话说，同样的概念在后书四章一节，我还有话说。今天三章要讲的是什么？这教会有很多的问题了。第六节，弟兄们，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不遵守从我们所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这教会有许多人已经开始不按规矩行事，不遵守这些他以前保罗留在那里的教训。今天的三章十到十一节，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因为我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教会里面出现了一些现象，就有人工作也不做，要一起服侍他不服侍，他只要享受，享受完了因为时间太多了，就开始管东管西，闲东闲西，这个弄得不好，那你不应该这个样子。你就慢慢知道第三章六节以后都在谈论这个教会现在出现的现象。然后三章八节，保罗用自己的见证，用自己的榜样也讲到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也未尝白吃人的饭，倒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他用自己当作榜样，也因为意味着这教会有人专门吃白吃人的饭，然后呢他们总是叫别人受累。第十三十四节，弟兄们，你们行善不可丧志，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要记下他，不和他交往，叫他自觉羞愧。教会里面有些人什么还维持着原来主保罗教导的那坚持在神面前做那神所喜悦的事，那叫善事。都他们努力的摆上，他们做越多就被别人嫌，被别人指责的越多，他们越摆上就更多机会给别人来指责他们，想想就不想干了。各位，你会不会想干？保罗劝他们不要丧志。我这样似乎很清楚的画出一个轮廓了，他们的问题在哪里？ 他问题在有人冒保罗的信，冒保罗的名写信给这教会说主再来现在就要到了，以至于整个教会可能有些人已经心慌了，好像顿时失去了方向，就放弃原来应有的本分，也不顾了一切，就放松自己，放纵自己，既然主快要来，都要面对主了，那不需要努力什么了，他就游手好闲，也不按规矩，也不做事，也不做翁，好像很像的什么今朝有酒今朝醉。各位你们可能不熟悉的，我倒蛮熟悉的，因为我在黄埔军校入伍训练那非常辛苦的三个月的时候呢，一个礼拜天才放了几个小时假，你知道放假收假前我做什么吗？今天想吃冰就去吃冰，今天想要吃什么就吃，吃到肚子撑撑的再回去，因为回去后来我要受苦一个礼拜，什么都碰不到。就像什么小时候考试，要明天要考试，哎呀，这么多书要读，我怎么都没读啊？怎么办呢？去睡觉吧，反正也没救了。大概就是这样。可你知道吗？主再来，现在就要来，这个概念影响教会，超乎想的，教会失去了方向。你就知道为什么第二章，这个后书第二章，他谈到主再来，他集中的不是谈以前那份盼望那份安慰，他集中谈什么离道反教，有大罪人，那使人沉沦，使人诱惑，让人产生不法不规矩。他把主再来的焦点集中在审判的观念，因为这些事情发生了。用这样的经文去看今天第三章经文，用这样的概念去看第三章的经文，他要解决的不只是这些不规矩失态或失脱序的种种现象，还要解决的是教会对你主再来认知的误差。保罗他怎么用正确主再来的观念活在现在的生活，去回应了教会这些因的真理认知错误脱序失去方向的种种现象。换句话说，另外一个答案也更就清楚，它的核心在一个教会或一个基督徒怎么样在主再来的观念下去预备自己面对主再来，就是你怎么样在一个未来不属世界的一个身份今天活在这世界里面，你要以怎么样的态度生活，你要以什么样的眼光看彼此，成了这一卷书解决第三章问题主要的概念。然后第三章我们今天讲了六到十二节，其实它非常的经文非常的工整，它大概就是问题是什么，解决的方案是什么，问题是什么，解决的方案是什么，连续三轮。第六节，有人不按规矩不遵守教训，他解决的方案就是你看看我保罗以前在你这里的时候我怎么样按规矩行事，弄自己过去按规矩行事的榜样去解决这些问题。第二个呢，十到十一节，有人吃闲饭，有人专管闲事，他解决的方案在十二节，哦，他怎么样按规矩行事，那份教导是什么。第三个十三节开始，行善会上智，这是他面对那些还在教会里面坚持行主所喜悦事的这一群人，他们都非常的沮丧，解决方案是什么，怎么样对待不遵守教训的人，让你知道你是对的，你不要反过来你沮丧，你要让他们羞愧才对。这是今天经文非常明显的结构，然而它重心却是谈主再来怎么样的生活。保罗面对不守规矩不遵守教训的人，他有一个基本概念，第六节要远离他们，要大家远离这些人，十三节不和他们交往。换句话说，面对这些人 有个基本的就是你不要跟他们同流合污。一个属于基督生命的人活在这世界里面，或活在一个不同不同价值时间观各样东西之下的一个群体里面，你不要跟着这些人做那些不讨神喜悦的事，当然这指的是罪。不要为了跟世界的这些人好像很融合，就跟着他们同样一起去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我在刚信主的时候，这是我很大的压力。以前为了大家一起吃饭，会做捷报，会假捷报，自己出差，然后钱呢，反正放到公款，大家最后一起吃饭。信了主后呢，这叫说谎，不敢做了。信了主后呢，在一起吃饭呢，总要喝酒。那时候我还在服侍，还在工作的时候，总要喝酒，我不愿意喝了。哇，那挑战很多。你看马清行，你怎么陛下变圣人了？我不知道我是剩下来的人还是圣人。是。但是保罗鼓励大家，你本来就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你要知道你的根源是有点是就是不同路的，你不要因着跟他们能够生活在一起，什么都跟他们一样。当然我一再强调集中在罪恶事情，不是生活吃喝问题小事，不是，是罪恶问题。你不要在罪恶事情跟他们同流合污，就算你要传福音给他们，你要活在他们中间，你也不要为了成为他们中间的一份子。保罗鼓励我们成为他一份子，但是你不要因为成为他一份子就尽做一些跟他们一样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你要在他们中间行出基督那份舍己的爱，那份容忍，那份包容，那份愿意帮助人，愿意恩待人，而且是不愿意犯罪的那圣洁的样子，这样才有可能吸引他们，不是跟他们什么都一样。所以保罗在八到九节他讲，未尝白吃人的饭，倒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他讲他以前的榜样，他过去刚传福音到帖撒罗尼迦城市的时候，他有很多的权利可以享受。那时候文化，罗马文化，或是你讲希腊文化，那些拉比老师在这里传教传讲真理的时候呢，他吃喝住都是要当地人供应的。他保罗不是说我可以放，我为了你们我放弃这些权利，然后呢他作业做工赚钱，然后这做工当然包含了工作赚钱，也包含了不断在他们中间传递福音的讯息。他把耶稣那美好生命的榜样放在他自己身上，活在他们中间，提醒他们我以前是这样做的。让我们思想，其实保罗在解决这事情的观点上他很清晰，你要怎么样面对主再来。你在面对主再来的时候，你希望你在那时候你是怎么样，有那份在神面前那份有耶稣生命那种被主喜悦的样子，你就把那样子搬到现在，活在众人面前。你现在时刻的预备自己要见主，把那个样子搬到现在来活，让自己活出神所喜悦的，就不会跟他们同流合污了。知道主再来有一个清晰的目标，你知道怎么样预备自己见爱你的主，成为他生活的主轴。那是什么？那就是看着永生活在今世。那就是什么？那就是看着天上活在地上。他让我们生命有个非常强烈而固定的方向，生活有一个确定的对定向，以至于不会昨天今天就差异很大，明天后天又变来变去。各生活定向，我格外跟大家谈的事情，这事情非常的重要。我自己常感觉回想我过去的人生，有很多事情很多时刻都觉得自己在白忙，努力走着走着呢，走到最后又回到原点了，这是在干什么？ 那我刚才在忙什么？年纪又大一点，发觉我年轻的时候觉得自己超棒的，觉得怎么能很做很多事情，起很多的建议，很多年长者的鼓励，其实都听不下去。然后呢，就要发觉那时候常在绕道，要不然就走蛇行。我们总有认识很多弟兄姐妹，哎呀，过去二三十年，谈到信仰了，谈到自己都叹息啊。从小就在神的家里面，很年轻的时候认识主，但是就是要出去晃一晃，就是要离开主一段时间。几十年后呢，受尽各样辛苦，头破血流，又回来好好信主。早知现在，何必当初？信仰路像蛇行，绕道，最后呢没有定向。各位，不只是信仰的概念，所以我们生活中是不是常常这样子？人和人的问题，人和人的关系重复犯错，我重复在人的互动上老毛病，今天面对了他这个问题，这天面对他同样的问题搬过来又是困难。对啊，我想想看，我小时候，我很年轻的时候有几个很好的朋友，现在已经很久根本就不太联系的。其实答案就很简单，这么长久的情感就因为中间发生了一句话一件事情，两个非常不舒服，从今以后老死不相往来，多么可惜。而且想想看，不只是一个人，他重复犯这样事情，到现在感谢神现在好很多。走走走，倒觉得自己人生蛮孤单的，怎么只剩我一个人了？会不会没有定向，然后呢总活不出一个该有的样子？这就是我们的挑战。就为什么耶稣为我们祷告，我想根本不只是我们个人，也不是我们人和人关系的问题而已啊，连整个政府，连整个社会其实都是这样子。很奇怪，很多重要的决定，很多重要决策总是回到原点。最近我看了一则新闻，讲到我们海军计划未来要设计的新的战舰，我们自制战舰。我还特别对这新闻有兴趣啊，到这个新闻的重点是告诉你这个案子又停摆了。 OK， 我就翻翻看它的里面，看到它那个设计的外表，那个船的糖，我非常的讶异。讶异什么？那不就是我三十年前去参加那个专案设计出来的基本样子吗？根本没太大变化啊。三十年前我们做的案子轰轰烈烈，快要成了，就因为一个长官觉得对未来的各样事情担忧，全案停止，花了几亿，全案停止。现在三十年后呢，做同样的东西，哎，我们已经落后三十年了，同样的东西，案子还怎么又停摆？对不起，我不再发牢骚，我只是觉得我们在我们的处境中，就是因为缺乏定向。所以我们蛇行，我们绕远路，我们常常又回到原点。教会会不会也这样子？我觉得超夸张一点议题，就传道人跟讲，哎呀，二十年前我们教会因为怎么样感动，说我们很有感动，我们要决定要走灵恩的敬拜啊什么什么。十年多来了，纷争不断，因为总有一批，这个教会本来就是传统，总有一批老人家是或是一些比较坚持传统的，就一直在冲突。最近呢这几年还没有走回来了，走回来还在冲突，他说不知道在干嘛。保罗在这两封信里面一直强调主再来这个真理，使我们生命有定向，使我们生活井然有序。各位，不会让神的家，让我们个人藏在那随风倒。这观点我讲得更清楚更简单，就是你有没有远见啊。美国作家唐多纳在他事业变革中，他影响了，他营救了一些企业，他得到一个结论，把眼光放长远是踏上成功之路的一条秘诀。他过去的各样历史兴衰，社群的强盛与否，企业是否兴起，他得到了这一个研究的结论。这些观点就是什么？这就保罗讲了，要有主再来长远的生命， 要看着，就是主耶稣劝我们的，鼓励我们看着永生，看着天上的耶稣基督，看着天上的神，帮助我们怎么样正确的活在此刻，活在地上，活的什么有那个荣美。所以保罗第一个处理这件事情，就用主再来概念跟他们讲，你怎么样把未来你渴望站在上帝面前那美好的样子，那个讨神喜悦样子，活在现在的此刻，你能够明对言对解决这些不守规矩或教会脱序的事。然后他又有另外一个概念，在十三节，你们行善不可丧志。他面对这些做得对的人，已经很沮丧的人，面对他们说，你们要知道，你们坚定行耶稣所喜悦的事，不要因着那些人不做工不守规矩的人对你闲言闲语管东管西，就那么灰心，你不要跟着这样子就失去了善行，你就变得跟他们一样什么也不做。保罗鼓励他们不要丧志，然后要他们跟他们保持距离，拉开距离，因为拉开自己，把自己讨神喜悦的生命样式继续活在他们中间，让他们拉开距离可以看得清楚什么叫讨神喜悦的生命，他们就会自觉的羞愧。然后中间很有意思，把他们拉开距离，他讲的说不要以他们以他为仇人，要劝他如弟兄，劝他像什么弟兄。这些人你把他拉开距离，保持界限，但你不要把他看成是仇人敌人，好像是完全就是这个教会敌害的对象，不是，你要把他看成他需要重新需要得救恩的那份弟兄，用弟兄称呼就确认他是蒙救恩的。换句话说，他用了一个观点，就是把这个人他是蒙救恩的，将来在主面前，主再来的时候，面对主审判的时候，他们是蒙救恩，因为我们大家都蒙耶稣恩待，蒙救恩的，他也是其中一个，用那个眼光来看他现在脱序，让他现在不守规矩，使你知道怎么去帮助他。这是什么意思呢？ OK， 我再重新用另外一方的诠释。保罗在使徒行传中，自己那时候呢，早期是逼迫基督徒的，他逼迫了斯提凡致死，大马士革遇见复活了主的时候呢，主耶稣跟他讲什么？主要请要哦，拣选他成为主的执事。主跟他讲话内涵是什么？主耶稣跟他复活主跟他讲什么？将来你是我的执事。主耶稣也是同样观念，用未来的你是这样子的身份去引导他，帮助他，鼓励他。现在你要不要离开你逼迫基督徒的行径，跟从我嘞？这概念像什么？我看教会里面很多可爱的小弟兄，很调皮，一群一群结党在这里做怪仗，那里东跑弄了，那里搞坏。但是我知道这些孩子什么？是上帝拣选的，他们是蒙救恩的，他是我的弟兄，他只是现在脱序，那是个过程。我看见他未来，可能有人站在台上讲道，我看他未来在我们中间是很好的长职。所以我现在对他们东跑西跑到处搞乱，我什么比较能够接受，而且我知道用更宽阔的方法怎么去引导去帮助他们。所以他不只是前头把自己将来该有在主面前那份美好形象搬来现在活，他也用这样子眼光去看待那些脱序的弟兄姐妹，他没有那么多可以丧志了，然后呢要懂得怎么样能够接纳帮助他们脱离这些脱序的。所以他叫他什么弟兄，这也解释什么，这也解释更多前书这个教会这么多问题。他保罗写给他们书信一开始叫他们叫什么 圣徒，这些后面讲了这么多不圣洁的事，一开始却要称他圣徒，只是同样的观念，用未来主宰来看这个教会，这教会是蒙恩的，是蒙拣选的，是被耶稣宝血洁净的，他现在呢是脱序的，但是用那眼光看现在呢，说叫他叫什么圣徒，这叫做因信称义。所以保罗在更多前书就鼓励他们，把他们赶出去，赶出去意思不是不要他们，而是把他们当成外邦人，重新传福音给他们，重新把主的道交给他们，重新把他们引导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来，一切重新来过，把他们什么带到福音里面来，重新再带进教会，一切重新开始，这是他赶出去的概念。这卷书用面对主再来的观点去面对这教会的处境，他提供了两个基本的概念。一个呢，你希望你将来站在主面前是怎么样的，你现在就把那，或是你知道怎么样是讨神喜悦的，你现在在我们中间就尽量学习，或者是什么按着这样吩咐，按着这样的形象去活在我们中间，就是主再来对现在的影响。然后你面对那些脱序和那些在教会里面或在那些让你觉得非常不像主耶稣基督的人，哦，你跟他拉开距离，以用主将来在主面前那份他蒙救恩的那份景况来看他现在，你可以多一点宽容接纳，知道他是蒙救恩的，然后知道怎么样正确的帮助他。这些东西概念使保罗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有强烈定向，他有永恒的观点，他有远见，让这教会里面不要让这些歪风，让这些不恰当的行为重复在教会里面不断的扩大。我觉得保罗在中间提供了主再来在生命实践的意义，同样等于在面对了我们这个不属世界的人，但怎么样活在这世界。我非常的感谢神，我觉得有永恒的观点活在此刻，其实我们担子轻省很多。面对自己的罪，面对自己的困难是同样的。哦，我以前常常很多的自责和自救内疚，但是现在呢，我觉得我常常在永恒的观念里面受安慰，因为我知道我站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呢，我会被赦免，我会被洁净，这个使我不再这么样的痛苦艰难，但是呢，更重要，使我现在在面对我这些毛病的时候呢，我显然没有那么大的担子，而呢，显然更有意愿愿意改变，因为我渴望的我站在主面前是蒙喜悦的。我想最后结语，各位，我们都知道任何事情任何物品啊，有价值有价值就是要经过时间的考验，所以要有永恒的眼光和永恒的视野去看世界呢，你才能够找到真正有价值的生活，真正有价值的言行举止和生命样式。主耶稣给我们这些基督徒属神的儿女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在永恒中跟神同行，以至于现在我知道怎么样活在世上。我现在就一直在预备的，我准备要见主面，主再来是我活在世上的一个力量。这份对主再来的盼望不是梦想的天堂，然后帮助我逃避生活各样的挑战，而是我以天堂的眼光来检视我在地上的生活，让不属于世界的我可以活在世界里面有力量，甚至于什么可以改变世界。我们一起祷告。主啊，孩子谢谢你，孩子谢谢你透过这 保罗与帖撒罗尼迦的这样子的交谈，也引导着我们走更清楚的知道主你在我们身上的美意。谢谢你，谢谢你走你的路担子是轻省的，谢谢你走你的路径使我们虽然在挑战中，但是却充满了永恒的价值与真实的意义。谢谢主，也为我们教会要祷告，让我们可以坚持在真理中前行。我们所不当的，求主你也不断的透过永恒的眼光引导我们更新。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